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捍卫停战协议，再轰炸伊朗恐怕会引发全球萧条。
美国推北约3.0审查，削减驻欧兵力。
哥伦比亚百名叛军缴械，大选前夕和平进程出现转机。
美澳日韩超过3000名士兵参与澳洲大规模联合军演。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引发一些国会议员批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认为川普在谈判上做得非常糟糕，并表示美国的处境比战争开始之前更糟。川普总统周四回应说，他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战争摧毁全球经济。川普指出，如果美军持续轰炸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重启，全球石油供应可能中断几个月。他反驳国内鹰派人士要求扩大军事行动的主张，强调只要炸弹还在落下，海峡就会关闭，甚至可能导致全球经济萧条。川普形容这项协议实际上可能就是伊朗的无条件投降。他同时强调，美军先前实施的海上封锁已经对伊朗形成巨大压力，也展现了美国军事实力。随着协议签署和封锁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海事情报公司 Windward 统计，周三周四两天期间至少有18艘船舶通行，创下冲突爆发以来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宣布解除相关海上封锁措施。另一方面，美伊协议在共和党内部也引发一些批评。万斯则呼吁党内人士保持信心，并强调川普总统是唯一有勇气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与伊朗和其他国家关系的人。而俄州联邦参议员莫雷诺也表态支持，说协议是战争结束的开端，恢复伊朗石油出口是一箭双雕，一方面有助降低油价，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美国掌握中国石油的来源和成本。他认为这将使中国为能源支付更高代价，并提升市场透明度。莫雷诺同时肯定川普的决策，称其展现领导力，为和平和繁荣铺路。
周四，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向各国防长发表谈话，宣布将启动为期最长6个月动真格的北约 3.0 全面审查，并评估兵力配置和任务调整方向。海格塞斯批评北约长期依赖美国支撑，形容过去的运作就像纸老虎和单行道，并主张北约应当回归 1.0 时代，以军事硬实力和传统威慑、棱角分明的作战组织为核心的结构。他强调，欧洲本不应该成为美国的附庸，北约必须不可逆转地走向欧洲主导，欧洲必须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美国将不再容忍搭便车行为。他同时指出，美方在近期中东冲突期间要求盟友提供基地和通行支援时遭到部分拒绝，认为这显示出现行合作模式存在问题，未来审查将涵盖基地使用和军事通行权限。据军方消息，美国已经通知盟国调整驻欧洲的军力部署，包括把可供北约调度的 F-15 战机减少大约1/3到99架，死神无人机数量削减一半到12架，并同步缩减空中加油机和部分舰艇支援。北约秘书长吕特证实，相关调整已经生效。面对美军撤离的压力，欧洲国家加速寻求补位方案。比利时承诺提供 F-16 战机和 MQ-9B 无人机支援，但德国防长皮斯托利斯警告，远程打击能力的缺口短期内难以弥补，欧洲防务恐怕出现能力真空。
据法新社报道，哥伦比亚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前夕，隶属玻利瓦军国家协调委员会的99名叛军近日在南部普图马约省缴械，成为总统佩特罗推动全面和平政策的重要进展，也为和平进程带来曙光。这批人员原属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分裂派系，该组织已经在2016年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并完成缴械，但是持续活动至今。 目前是少数与政府谈判取得实质成果的武装团体。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团长诺沃亚说，这次缴械向社会释放出明确的和平信号。不过，和平政策未来仍然充满变数。哥伦比亚将于周日举行总统大选决选，由主张延续和平进程的左翼参议员塞佩达对决强烈反对相关政策的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里耶拉。现任总统佩特罗将于8月7号卸任，新政府立场将直接影响和平谈判走向。分析认为，这场选举不仅关系哥伦比亚长期的内部和平，也将影响该国在禁毒、移民和对美国关系等重要议题上的政策方向，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来自澳洲、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超过3000名军事人员17号齐聚在澳洲东北部昆士兰州的汤斯维尔野外训练区，展示2026年澳洲陆军规模最大的一场联合军事演习。演习持续到7月2号，演习内容包括模拟清除敌方阵地等实战科目，澳军的轻型装甲车等装备也全部登场。这场多国联合演习被视为印太地区理念相近国家深化防务合作、强化区域威慑的又一具体行动。近年来，面对中共在南海、台海以及周边海域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协作和联合演训，以提升协同作战能力。日本和韩国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近年来也明显加大参与多国联合军演的力度。主办方澳洲表示，这种高强度的联合演训有助于提升多国部队之间的协同和互操作能力。观察人士指出，美日澳韩之间军事互动的常态化正在重塑印太地区的安全格局。近期澳洲也宣布将进一步增加国防支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瑞士谈判取消，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升高中东风险，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原定于周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宣告取消，副总统万斯推迟前往瑞士的行程，使外界对停火协议的前景产生疑虑。不仅如此，真主党连日违反停火协议攻击以色列，以色列也进行反击，中东和平再次受阻。请听报道。
白宫周四晚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周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谈判已经取消，美方代表团准备在条件允许时立即出发。瑞士外交部随后也证实，原定于布尔根施托克度假村举行的会谈取消，但没有说明原因。伊朗方面也表现出态度谨慎，官媒指出，谈判代表希望先观察美国履行临时协议的迹象，并认为双方既已由领导人签署谅解备忘录，便无需再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根据协议框架，美伊双方同意延长至少60天停火期，并展开技术性谈判，内容涵盖伊朗核计划处理、制裁减免、资产解冻以及恢复部分石油与燃料出口，同时逐步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在核问题上，伊朗重申不发展或取得核武器，并同意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同时对高浓缩铀库存进行降级稀释。不过，伊朗拒绝美方要求将核材料移除境外。对此，法国外长巴罗周五表示，法国希望参与后续核协议谈判，并强调若条件不符合标准，将不支持解除联合国制裁。他指出，除了核问题外，还必须处理伊朗弹道导弹及其对区域代理组织的支持，否则难以确保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周四则在协议签署后首次公开回应，态度强硬。他表示，尽管他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受到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权利得到保障的保证后，他授权伊朗和美国签署协议。他宣称，美方是因为绝望才签署，并警告后续谈判更加艰难，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而美国司法部据报正在扩大对伊朗相关资金流向的调查。 重点涉及穆吉塔巴相关机构建立的海外投资网络。据悉，摩根大通、花旗等美国大型银行的部分交易也被纳入调查范围。在区域局势方面，协议原本涉及黎巴嫩战线停火安排，但实际情况持续恶化。开源情报显示，周三及周四两天，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了约72起攻击行动，包括火箭弹和无人机。以色列国防军周五表示，黎巴嫩南部再次发生无人机爆炸攻击，造成一名预备役军官重伤，多名士兵轻伤。周四晚，有4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交战中阵亡。以色列指控真主党已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展开反击。以色列表示，对黎巴嫩贝卡谷地发动空袭，打击了约100个真主党目标，摧毁其基础设施。黎巴嫩也证实多地遭到以军空袭。整体而言，美伊谈判取消，加上黎巴嫩战线持续交火，使原本脆弱的中东停火框架再度承压，区域局势走向充满不确定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就在美伊冲突按下暂停键，中东进入60天停火，美国转向处理俄乌战争之际，周四，乌克兰发动开战以来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离克里姆林宫仅15公里的大型炼油厂被炸翻天，震撼俄罗斯政治心脏，也直接将战争现实与代价推到了普通莫斯科市民的面前。请听报道。
中东进入60天停火期，在季西峰会重申坚定支持乌克兰后，俄乌战争迎来一场最猛烈的攻势。周四凌晨，为了突破莫斯科极其密集的防空网，乌克兰采取全境饱和轰炸的战术，一口气出动了近200架远程无人机，攻击目标包括莫斯科东南卡波特尼亚炼油厂，引爆了储油槽，导致现场大火，并降下带有油渍和烟灰的黑雨。这座炼油厂位于人口稠密区，供应莫斯科地区约1/3的燃料，这已是本周第二次遭到袭击。由于距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总统官邸克里姆林宫仅有短短15公里，等于是莫斯科政治心脏地带遭到打击，具有高度象征与威吓意义。俄罗斯声称，在全国共拦截了555架至近1000架不等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仅在莫斯科周边就击落了180架。作为报复，俄罗斯当天也再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了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次空袭是对俄罗斯本周稍早袭击基辅，导致一座1000年历史的修道院受损的公平报复。他警告说，如果乌克兰再燃烧，你们的莫斯科也会付出代价。除了莫斯科，乌克兰还袭击了俄罗斯南部油库和桥梁，试图切断俄军的后勤。频繁的袭击已导致俄罗斯部分地区出现汽油短缺。作为全球第3大产油国的俄罗斯，本月甚至需要通过海运来进口燃料。这次袭击给莫斯科人的生活带来直接冲击，整个首都陷入了严重混乱。炼油厂附近的环城公路被关闭，包含最繁忙的梅杰沃机场在内，莫斯科4大主要机场全部暂停起降，并紧急疏散旅客，超过500架次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不少居民在网上抱怨防空警报根本没有响起。对此，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乌沙科夫宣称，乌克兰最近的袭击使得普京与泽连斯基之间的直接接触前景被迫推迟。俄罗斯方面重申，乌克兰必须割让领土，否则免谈和平。外交博弈也同步升级。本周季西峰会期间，泽连斯基将近期的无人机战果作为筹码，向川普总统及其他西方领导人展示乌克兰正在扭转战局。而这次最猛烈的打击行动就恰好在季西峰会结束之后。周四，泽连斯基又马不停蹄地在布鲁塞尔参加乌克兰军事盟友会议，讨论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以及共同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事宜。乌克兰今年已收复了超过600平方公里领土，无人机生产与远程打击能力大幅提升。这次季西峰会上，川普总统表示，俄乌战争有望尽快结束，而乌克兰正在以打促谈逼俄罗斯上谈判桌。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国会送生日大礼，立法指控习近平暴君等多项重罪。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中共反腐扩大至求神拜佛，160名官员因为迷信罗马；
替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英国判2名男子入狱；
中国多款纸尿裤检测有毒，引爆全民怒火
；FBI 提醒，世界杯期间慎防假非法网站诈骗。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反腐范围持续扩大，除了贪污受贿之外，官员因为对党不忠、违规举债、落实经济指令不力，甚至求神拜佛也遭查处的案例明显增加。报道分析，中纪委自2013年至今年5月发布的940多份处分通报发现，其中160名官员涉及参与封建迷信活动或抱有迷信思想，占比超过1/6。相关行为包括求神拜佛、算命看相，以及向大师或通灵人士求教。宁夏原副主席白雪山就是因为改建喷泉、调整风水而落马。这类行为常被中共指控为不信马列、信鬼神、丧失理想信念。报道指出，中共纪检机关去年共处分近100万人，创下历史新高，是习近平上台时的5倍多。近年新增违纪理由还包括未落实减碳、打高尔夫球和赌博等，处分通报风格也趋向长篇道德谴责。不过外界也注意到，习近平本身也求神拜佛，多次前往寺庙，包括陕西大慈恩寺、西藏哲蚌寺、河北普宁寺、青海红觉寺以及河南白马寺等地，但是官方将此包装为考察历史文化，而官员烧香拜佛则被视为违纪，引发议论。
6月18号，英国法院就一起涉中共间谍案作出判决，拥有中英双重国籍的男子、66岁的袁松彪和41岁的韦志良，因为替中共从事情报活动、监视旅美香港民主人士，分别被判入狱8年和10年。两人被控在2023年12月到2024年5月期间，搜集目标人物资讯并进行监控。检方指出，曾任英国边境部队职员的韦志良还滥用职权进入内政部的资料系统，查阅相关人士的个人资料。两人都否认指控。不过，主审法官格拉布说，现代外国情报活动不只是涉及窃取机密，也包括监视、恐吓和搜集异议人士资讯，甚至针对在英国寻求庇护的人士。伦敦反恐警务负责人弗拉纳根表示，这两个人的行为令人不寒而栗，他们针对的是英国境内支持民主的人，而这些人只是公开反对香港和中共政府等相关机构。
周四，纸尿裤有毒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头条，曝光多款中国市售婴幼儿纸尿裤被检出有毒化学物质甲酰胺，引发强烈关注。经济参考报报道，有消费者反映，婴幼儿使用部分品牌的纸尿裤之后，反复出现红臀及皮肤破损等症状，停用后明显改善。经委托专业机构抽检，部分产品验出甲酰胺，在上百份婴幼儿血液和尿液样品中也检出足以造成人体损伤的甲酰胺。专家指出，甲酰胺属外源性化学物质，人体无法自行产生，长期接触可能影响肝肾功能及生殖系统发育。报道指出，中国现行婴儿纸尿裤国家标准并未将甲酰胺列入检测项目或限量规范， 专家呼吁立即展开全行业排查，并修订国家标准，将甲酰胺等有毒物质纳入强制检测范围。事件曝光后引发舆论谴责，不少网民质疑监管失灵，批评连婴儿用品都出问题，下一代都不放过，要什么生育率，要什么未来。有人感叹，从奶粉到纸尿裤接连出现安全疑虑，令人对下一代健康感到忧心。
FPI 发布警告，提醒民众在今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慎防跟赛事相关的网络诈骗，尤其是假冒国际足联 FIFA 的钓鱼网站。今年的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主办，吸引全球球迷的目光，也成为不法分子实施诈骗的旺季。 FPI 指出，诈骗分子会制作和官方高度相似的假冒网站，以低价门票、限量周边商品或抽奖活动为诱饵，诱骗球迷输入信用卡资料和个人信息，从而窃取钱财和身份。 FPI 建议购票应当通过官方授权渠道，警惕来路不明的链接和超低价优惠，在输入付款信息前务必仔细核对网址，同时应该对社交媒体上转售门票的陌生卖家保持高度警惕。 FBI 还提醒，除了购票诈骗，赛事期间针对游客的假冒住宿、交通预订等骗局也可能增多。 FBI 还设立了专门渠道，供民众举报可疑的诈骗网站和信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会送生日大礼，立法指控习近平暴君等多项重罪，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党魁习近平生日的隔天，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正式提出第444号决议案，直接把矛头对准习近平本人和中共，把习近平称为暴君，并列出四大罪状。即使在美中关系最紧张的时期，美国议员也很少直接对中共党魁提出如此严厉的指控，显示当前局势前所未有的紧张。请听报道。
美国政坛出现了一项针对中共的强硬决议案，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周二正式提出参议院第444号决议案，点名谴责中共及领导人习近平，并列出疫情、芬太尼、人权迫害、贸易作弊、印太扩张等四项罪状，几乎是对中共的全面起诉书，引发外界关注。根据决议案内容，斯科特以非常强烈的措辞批评中共政权，直接把习近平称为暴君，指控他是犯下种族灭绝罪的独裁者，谴责中共企图摧毁西方文明，为了追求权力和控制不惜伤害中国人民。斯科特当天在国会演讲时指出，对美国人民生活方式及全球和平繁荣而言，没有任何威胁比习近平和中共更大。他形容习近平不是正常的竞争对手，而是一名残暴独裁者，他带领着一个说谎、作弊、偷窃的犯罪组织。决议案首先聚焦新冠疫情与芬太尼危机。斯科特指控中共至今未充分公开疫情源头资讯，且在疫情初期隐瞒资讯，导致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死亡。他同时指出，中共始终没有彻底管制，甚至暗中帮助芬太尼潜体出口，使其流入国际毒品供应链，造成数以万计美国人的死亡。第二项指控涉及贸易作弊与破坏国际秩序。决议案批评中共长期操纵市场，窃取知识产权，并透过不公平竞争损害美国产业和就业机会。北京多年来利用全球化体系获取利益，却没有遵守相应国际规则。在人权议题方面，决议案列举中共对新疆、西藏、香港及法轮功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包括将上百万维吾尔人关进集中营迫害，甚至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美国多年来一直谴责中共这些罪行，但这次被正式写入参议院决议案，代表美国从政治层面做出明确表态，不再仅将中共视为正常对手，而是视为具有危害性的系统性犯罪组织。第四项指控则聚焦印太安全。他指出，中共在印太地区持续施压， 包括对台湾、菲律宾等盟友的军事和安全挑衅，并被指与朝鲜、伊朗及塔利班等政权或组织维持密切关系，对美国及盟友构成威胁。他直言，中共不仅追求区域影响力，更意图控制全球，凡阻碍其目标者都可能成为打击对象。斯科特同时批评美国过去几十年对中的绥靖政策是错误的，他主张重新检视政策，认为将中共视为主要威胁的同时，仍持续让资金流入相关产业存在明显矛盾。这项决议案显示美中竞争已从经贸领域扩展至安全、人权及全球治理等层面。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一直致力于传播真相，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份事业，请您考虑捐车捐款给希望之声。
我们提供快捷方便的捐车服务，没有费用，只需一通电话，我们会安排在您合适的时候免费取车，任何车况车检没过，没有有效保险注册都没有问题。
希望之声是 501C3 非盈利机构，我们会提供捐车收据，卖出后会寄给您 1098C 表，凭这些文件可以申请减税。
同时，我们的捐车服务可以免去您卖车前后的各种烦恼，您不需要和陌生人打交道，不需要暴露自己的讯息和地址，不需要考虑过户、转移责任等多种手续。希望之声捐车组会帮助您做好一切善后事宜，我们会尽量修复您的爱车，让它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捐车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唯一的华语公共事业电台最好的方式，所有的捐车款项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我们的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